第52集，第34章，如何应对愤怒的客户？愤怒的客户是销售谈判中常常会遇到的一个严重问题，可能有些地方出了大乱子，比如发货延迟，你不小心要价过高，或是对方觉得受到了欺骗。不管什么原因，结果就是你的客户现在很生气。所有销售人员都害怕遇到这种情况，但只要学会了我下面谈到的3个步骤，你就会发现这种问题将不再是问题，你已经能够应对自如。几年前，加州442座城市的市长们邀请我举行一场如何进行人质谈判的演讲。打个比方，我说道，你是加州一座小城市的市长，某天突然接到电话，说市中心有起恐怖事件，警察局局长赞成直接一炮轰平，格杀勿论。这时有人递给你一个扩音器，对你说，通过谈判解决是吗？那你来吧。一位市长喊道，等等，我当时就比第二名多了47票，要不让他来吧。毫无疑问，销售人员很少会遇到这种情况，但如果学会如何应对人质事件，愤怒的客户对你而言就不在话下了。当然，首先你一定要让对方发泄自己的怒气，因为人们都需要发泄，但一定要确保你们位于一个封闭的办公室里，这样才不会打扰到你身边的人。此后，马上采取第一步行动。步骤1，确立标准。在这一阶段，你应该弄清对方到底想要什么。即便你知道自己不会喜欢对方的答案，也不能忽略这一步。哪怕你不能或不愿向对方做出任何让步，也一定要让对方清楚地说出自己的要求，让他确立自己的标准。比如一些恐怖分子，他们可能想在电台上发表5分钟的讲话，又或是索要$10万的赎金，并让你释放某些囚犯，甚至可能是要一些你完全愿意拱手相送的东西。O.J. 辛普森在逃时，他自首的要求只是一杯橘子汁和一个洗澡的机会。德克萨斯州的劫持案中，戴维·柯里什只希望警方播放一段他自己录制的录像。炸弹客则是希望自己的宣言能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曾经有一家全国性的房地产连锁公司邀请我去他的年度大会上发表优势销售谈判的演讲。当大家分发完奖杯，准备午休吃饭的时候，我看到一位分公司经理冲进房间，一把抓住公司副总裁，大喊道，你又来这一套了，我手下顶级的销售人员竟然没得到任何奖励，如果你不认可我的团队，我拿什么保持他们的积极性？可他显然选错了时机，因为那位副总裁回答道，你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得到奖励吗？因为你没有按时交销售报告。
我交了。
不，你没交。你在这儿工作已经5年了，却一次都没有按时交过销售报告。就这样，战火点燃了。旁边本打算与副总裁交谈的人纷纷尴尬地走开。我开始倒计时，看看这位副总裁要用多久才能弄清对方到底需要什么。23分钟过去了。这期间双方一直在不停地大吵大嚷。那位经理说道，我要带上我的销售团队走，不干了。而副总裁回答道，如果你就是这么表达对公司的忠诚的，这样的员工不要也罢。这时问题开始变得严重了。可实际上，只要这位副总裁冷静下来，告诉分公司经理，哦，很抱歉，他没能拿到奖杯，你想让我怎么做呢？经理可能会回答，午餐或是下午的时候对他表示一下认可，行吗？副总裁可以说，如果我答应你，你会怎么报答我？你可以保证下次一定按时交来销售报告吗？如果可以，这样的情况就不会再发生了。这样，一切矛盾就都解决了。可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不是吗？比如你走进办公室， 发现两位员工正在饮水机旁争吵，他们看起来都十分不悦，所以你想看看自己能否帮上忙。可在问清之后，你吃惊地发现，双方居然会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争论，只是因为其中一方借了另一方的订书机，没有及时归还，两人就开始争吵，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与孩子或配偶之间也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人说错了话，有人给出了错误的反应，事态就变得越发严重起来。可事实上，我们原本没打算把事情搞到这个境地，到最后不知该如何改变自己在谈判中已经确立的立场。又比如，乘客们本以为自己会在3小时之后抵达开罗，可没想到他们遭到了劫持，在飞越了整个欧洲之后又被迫飞往纽约，最后回到了法兰克福。最后乘客们终于被释放，一位乘客看到了汉莎航空公司的负责人，跑上去一顿怒吼，他错过了自己在开罗的所有商务行程，还被恐怖分子劫持了整整3天，因而感到怒不可遏，痛斥汉莎航空缺乏安全感。这位负责人当时一定在想，该怎么才能让眼前的人冷静下来。幸运的是，他知道该怎么做，那就是先弄清对方想要什么。那么你知道那位乘客想要什么吗？飞行里程，这就是他的全部条件。有时情况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但即便如此，你最好还是让对方首先表明立场，之后作为回应，你可以告诉对方你的态度，你愿意答应什么，不愿答应什么。所以第一个步骤就是要确立标准。步骤二，交换信息。等到确立标准，确切地了解了对方到底想要什么之后，你就可以进入第二个阶段，尽可能地了解眼前的情况。无论在何种谈判当中，收集信息都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前面我就详细讲过如何利用信息给对方施压，同样，获取信息也是所有谈判中的第二个步骤。在这一阶段，千万不要妄下结论，要努力获取更多信息。遇到恐怖分子时，我们可以试着了解，这个人是否属于某个恐怖组织，他以前是否参与过类似的恐怖袭击，他信仰什么宗教，我们是否能请一位牧师或是神父，他的家人在哪儿，我们可以请谁来帮忙解决问题，尽我们所能地搜集所有信息。如果你听到某次人质谈判失败，有人被杀害，那么应该仔细查阅相关报道，看看问题是否出在谈判专家没能或是没有足够的耐心去了解当时的情况。一天，有个男人在比弗利山庄的罗迪欧大道上走着，口袋里装着一把枪。现在你可能已经听说了，这种情景在南加州屡见不鲜。还记得不久前高速公路上发生的枪击案吗？当晚我就在汽车保险杠上贴了贴纸，上面写着掩护我，我要换车道了。所以我们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了。他闯入了一家范克雅宝珠宝店，从口袋里掏出枪，前门的保安见状立刻锁上大门，把所有人都关在了里面。好了，现在请看一道选择题，你认为保安的做法是 A 笨， B 傻， C衣上都是。现在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这家珠宝店的墙上有块牌子，上面写着自己先离开商店，再将劫匪锁在里面。比弗利山庄警方立刻调动了南加州所有的特种部队，很快他们在周围所有大楼的顶上都布置了狙击手，并将两个购物街区全线封锁了整整3天。商户们简直都要疯了，这直接导致他们损失了数百万美元。就在第3天的时候，他们终于看着这位年轻人被押走了，直到此时他们才知道此人的名字。在此之前，他们并没有进行任何信息搜集工作。如果你是一名销售经理， 你手下的某位重要职员打算辞职，你到底怎样才能让他留下来呢？了解对方想要什么。即便你可能不喜欢对方给出的答案，即便公司明文规定不许员工用辞职威胁上司给自己加薪，你还是要尽量弄清情况。与其发无用的火，不如学会交换信息。抱着这种心态，你可以告诉对方：查理，我们可是6年的老朋友了，我真不敢相信你会为了多赚那么一点钱而冒险换工作。搜集的信息越多，你就越能掌握主动权。你可能发现这位员工是因为婚姻问题而被迫离开这座城市的，工资根本不是真正的原因。学会交换信息非常重要，这是每次谈判的第二个不可或缺的步骤。步骤3，达成共识。只有在完成前面两个步骤之后，你才能进行第3步，达成共识。这也是大多数人普遍追求的目标。首先，你需要找出对方认为有价值，但对你而言没那么重要的东西。接着，再找出那些你真正在意的条件。千万不要觉得双方的让步必须是完全对等的。别忘了，你眼前这个愤怒的客户此时是相当不理性的，而你要做的则是始终保持理智思考。比如说，在人质劫持案件当中，劫持者可能会为了一份鸡肉三明治和一瓶啤酒而释放6名人质。同样，客户在生气时，或许只要你做出某个保证，对方可能会直接忽视某个真正重要的问题。所以，下次遇到愤怒的客户时，试试这3个步骤，之后你就会发现，要想平息对方的怒火并重获对方的信任有多么容易。在下一部分，我将教大家如何理解自己的对手。